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罗马书第八章哦。那我们在过去的两天，我们有在看第六、第七章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觉里面当中就跟我们分享到，因着神赦罪的恩典，今天我们其实是可以活出脱离罪称义的，并且能够称义的新生命哦。那昨天我们也听到牧师跟我们分享说，其实我们是可以靠主得胜的。然而我们知道说，我们不能够单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活出称义，还有活出得胜的新生命，我们其实是非常需要圣灵的帮助和引导。所以我就发觉说，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当中其实有讲到蛮多是关于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并且圣灵是如何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可以持续的更新，并且让我们能够活在得胜里面哦。因此呢，圣灵在我们生命成圣的过程其实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就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在圣灵里的生命哦。那首先呢，在圣灵里面的生命呢，必然是在基督里的生命哦。所以这是我要分享第一大点，在第一到第十七节当中。那我也把这段经文来分成三个小点哦。就是当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其实就不被定罪了。这是在第一到第四节的经文这么说。那第一到第二节的经文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今天我们不再被定罪，是因为有赐生命圣灵的灵在我们里面。那圣灵他带着生命，并在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罪还有死的律哦。就我们的罪来说，因为我们已经在基督里，所以神就不再定我们的罪了。那如今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知道说已经得着称义，所以就更没有理由继续的服刑哦。所以在第三、第四节经文就这么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生命圣灵的律和与罪和死的律是相争的哦。那其实昨天在看第七章的时候，讲到后面就看到说，他最后一句话说，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只是单单这样子来看经文的话，就觉得哇，好苦啊！每天好像要征战肉体跟心灵里面的每天的一个征战。但是我们却看到说，其实如果我们就把愿意随从圣灵的话，其实这件事情并不是这么的难的哦。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律法它显不出正面的功用，也不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只能够定罪人叫人绝望。所以人既然跟不上律法的要求，赶不上神的心思，那神他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来成就他的旨意哦。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祭，使那些与基督联合的人的罪，就在基督的肉体当中就被定罪，已经接受刑罚。他解决了人肉体的基本问题，以至于神不再追讨我们的罪了，也使我们能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所以这个真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今天基督已经成就了，就是成为那个赎罪祭，所以能够让我们不再被定罪哈。那在基督里面呢，我们看到除了我们不再被定罪之外，其实我们就是属基督，而不再属于肉体哦。所以这是在第五到第十一节。那第九节的经文就这么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我们若体贴肉体，我们就会犯罪， 我们也会跟神有时会背逆神啊，拒绝神，并且我们也会拒绝属灵的成长，而我们看到这个的结果就是死。那人若想要靠着肉体的努力来侍奉神，其实无论怎样努力都是白费的。我就想到就好像我在主日的时候我有分享到，就是当我们只是靠着我们的想法，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去一直不断的做，就好像马大一样，结果呢看到的就是没有喜乐，然后做的东西好像没有果效，甚至还有许多的抱怨哦。所以因为我们知道说属肉体的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悦，就好像马大他当时候就被耶稣责备，他说马大马大，为什么你为这么多的事情忧虑愁烦呢？所以结果呢，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一切也都不能够得神的喜乐哦。就好像在创世纪当中第四章五节也看到说，神他不看重该隐的献祭，他不看重他所献上的一样哦。所以若我们体贴圣灵，我们就是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的放在圣灵里面，当基督的灵安然的能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人做王，而不是把它放在一边的时候，或者是只是让他进来做客，那我们其实就不再属肉体，乃是属基督的了。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不已经是不属肉体的。那更棒的是呢，我们不只属乎基督，我们更是成为神的儿子哦。在第十二到十七节，那十四到十六节经文这里他就这么说，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那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经文它当中它就很清楚地描述，那些被圣灵引导的人其实都是神的儿子。那今天我们不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的指示而活着，那我们的那些旧友啊、邪恶或者败坏的本性，对我们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很沉重的包袱来的，而且从来没有替我们带来半点的好处哦。那今天如果不是因为基督他拯救了我们的话，我们就会被这肉体拖进到地狱里面最深一个最暗的一个角落里面去。那然而在第十三节的经文，其实他那里就带出我们必要活着。为什么我们可以活着呢？是因为我们有儿子的灵哦。那儿子的心其实原文就是儿子的灵哦，而这灵所赐的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而这生命它使我们接受了神儿子的地位，也让我们能够活出神儿子的实际哦。因此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就必要活着。所以我们不听从肉体而去体贴圣灵，我们去随从圣灵，被神的灵引导，那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也借着他的灵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得着了神永生的生命，有份于神的性情，得以在基督里面承受基业，因为这个就是神儿子的产业来的。那其实我在看这段经文在 这一点的时候，我就发觉说，其实我的整个的基督徒的生命哦，在前半部哦，其实我真的是活在定罪啊，那种属肉体的啊，甚至是不是儿子，而是一个奴仆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因为我过去我没有发觉说，原来我是可以靠着圣灵，随从圣灵，让圣灵来带领。所以我以前我只有圣经，只有真理，因为过去的教导是我们是很少去提到圣灵的，所以我很常其实就是因为是按着律法，所以就活得非常辛苦，整天是这里我要做，这里我不可以做，要做不可以做，所以整天就在想，哎呀，我又做错了，我就心里面很内疚，很多的罪疚感，很多的被定罪，然后一直觉得说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去 胜过我的肉体上的一些软弱，甚至我也看不到我是神的孩子哦，所以我不懂得去寻求这位慈爱的阿爸父来成为我的帮助哦。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还好就是在这十多年的近十多年的日子当中，我渐渐的体会到天父的心，甚至我也更加认识圣灵。然后很多时候我知道我很软弱，但是很多时候我就是紧紧抓住神，然后让圣灵来帮助我，他有时也来提醒我，使我真的是今天终于是能够感受到我是神的儿女哦。所以我很感恩，所以盼望在座的或者是在听的弟兄姐妹，真是让我们看到说，今天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当我们是在圣灵里面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已经是不再被定罪，我们已经是不属肉体，甚至我们今天是神的孩子哦。好，所以这是在第一个部分里面。那在圣灵里面的生命呢，其实也是我们对将来的荣耀是有盼望的，在这个是在第二大点当中所要分享的，在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第十八到二十七节哈。那我们为何我们可以对将来的荣耀有盼望呢？好，那在里面我也跟大家来分享三点。其实第一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指望脱离败坏辖制哦，在第十八到二十二的经文，那二十一到二十二的经文就这么说。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所以当人类堕落以后，偏离了受造的目的，他们离开了神，而人的堕落把人受托管理的受造之物也卷入到堕落里面。那一切物质的受造之物受牵连，偏离了受造的目的，就离开了那承受万有托住万有的基督。因此呢，在败坏的辖制之下呢，我们就看到他们日益就变得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坏。那神的旨意是要借着恢复人，然后来恢复万有，就好像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那神他借着恢复人成为神儿女，使教会成为神的荣耀，并从败坏的辖制当中释放一切受造之物哦。所以受造之物能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能够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第二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可以对将来的荣耀有盼望，也是因为我们是盼望所不见的，在二十三到二十五节。那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经文就这么说，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能够忍耐等候。那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就有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圣灵初结的果子，就是在我们里面有初结果子的这个圣灵。所以这是神他为信徒预备的永远荣耀产业的一个凭据哦。所以对大地啊万物来说，我们是圣灵初结的果子，我们脱离了败坏的辖制，能够进入到荣耀的自由里面。那今天我们是因着基督已经得着救恩，那然而我们要等将来我们才能够完全的享受到救恩及身体得赎哦。所以这盼望并不是因着肉眼哦，因为我们现在看不到，而是因着以信心之眼睛我们看见而有的哦。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节的经文就这么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盼望那看不见的，但是其实也不是很多人他能够明白，尤其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尤其是有时候他们也会刁难，就是说你都看不见，你都看不见天堂地狱，你也不知道你以后会不会进天堂，你怎么能够证明给我看呢？所以我们就会听到这些。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已经接受这份救恩， 我们也相信，那我们就要用这个信心的眼睛看见我们将来我们所会得着的这一份的荣耀、哦、好，那当然我们对将来的荣耀有盼望，除了刚才所分享两点之外呢，其实也是因为我们知道有圣灵他亲自的代求，在26-27的经文这里就这么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来祈求。所以圣灵的带导是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所以必蒙神应允、哦、那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是软弱的，我们的生命是充满许多的破口，就算是今天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我们也其实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不完美，我们生命当中 有许多是真的是需要被不断的 来更新呢。但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灵他帮助我们，他其实是在为我们祷告，为我们代求，以致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无所惧怕，因为圣灵他是最好也是最有能力的代导者。我们只是只要我们一稍微我们的思想啊，还是我们的一些的行为，我们稍微偏离神，其实圣灵他就是不断的来为我们来代求，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经历更新突破，使我们对将来的荣耀是充满盼望的。我相信我们当中做基督徒一段时间，弟兄姐妹都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的灵命并不是那种都可以非常的都非常的有信心哈、哦，一直到我们去见主的面，我们在整个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也会经历高高低低，有时软弱的时候，真的是到一种的程度是没有办法祷告神啊，我真的是很软弱，真的是已经不知道要讲什么了。但是我觉得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其实圣灵他在为我们祈求，他为我们在祷告，使我们的这个灵命能够再次更新，让我们的能够 让我们里面再次的有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奔跑这条成圣的道路、哦、所以当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觉得现在已经很没有力气，因为因着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他都看见，而且圣灵他也在默默在暗中，他在为我们来代求来祷告，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哦、那最后呢，其实我们看到在圣灵里面的生命，其实他也帮助我们，使我们去选择爱神，这是第三大点，在28-39节。所以在当我们去选择爱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知道神凡事都是使人得益的，在28-30节，尤其在第28节，我相信很多人对这节经文非常熟悉，这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造的人。所以神的旨意是接着万有来恢复人，也接着恢复人来恢复万有，所以信徒都是神所拣选的，按他旨意被召的，因此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任何的事情其实都不是出于偶然的，那万事的发生其实都是有一些是被神的安排，或者是被神允许，其实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益处、哦、而这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并且得荣耀，就如我们所面对的好像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冠病疫情一样，许多人可能在这场的疫情当中都经历到不同程度的一些的可能是一些是看到是不好的，一些可能是好的，但是我觉得无论是怎样，当我们能够从这场冠病的疫情这整个的时局当中，我们来去思想，我们来询问神，神啊，到底你要在这场的疫情当中你要对我们来说什么呢？我相信其实神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必然是有 他想要说的话。而如果我们能够抓到神的心意，我们去尝试了解神的心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在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功课，并且当我们去能够真的是学习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当中有我们可以得益的地方哦。所以有一些事情的发生，除了冠病之外，我们身边有很多一些的事情发生，我觉得每一件事情都有神他的美好旨意在当中，只是我们要去回到神里面去询问神，然后让神亲自来对我们说话。那当然我们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的益处，不只是为了我们今生暂时的好处，而是要叫我们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一面接着里面圣灵的扶持带导，一面接着就是外面的这些安排的环境际遇，渐渐的使我们能够被更新而变成为基督的样式哦。所以我们就看到神他是要使人得益处的。那第二呢，当我们选择爱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帮助哦。在31到36节这段经文，那31节的经文就这么说：既然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所以神他不是以我们为中心，他不是像我们去外面去求啊拜的那些其他神哦，你要给我这个财富啊，你要给我这份工作啊，这样子好像是在帮助我们能够成就我们心里所想的，而是我们是要照着他的方式时间是在帮助我们成就他在我们身上的美好旨意哦。那因为谁也不能拦阻神旨意的成就哦。那今天我们已经与基督联合，那神儿子所有的一切他补满了我们所缺欠的，他盖过了我们的软弱，那我们的大祭司在至高者右边在那里替我们代求，所以我们的义就在神面前。所以我们基于基督联合，他必然就是爱我们到底哦。所以任何的境遇都不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哦。那这爱使我们在痛苦当中受安慰，在软弱当中能够重新得力，在万事让万事为我们永恒的益处互相效力哦。所以今天就好像我们从以色列人的身上的历史当中看到，就算他们当初有偏离神，他们真的是拜其他偶像，完全把神给丢弃了，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因着神与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他还是爱他们到底，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甚至他不断的差派先知去，然后就是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偏离神会得着怎样的一个结果，所以他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回转哦。而当他们真的是回转的时候，神还是爱他们，他还是接受，他还是怀抱他们了。所以今天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哦。就好像在36节，他那里说：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哦。那其实这节经文它是引自诗篇第42篇22节，是以色列人他们在极大的一个痛苦当中，他们来求神急速的来救援，而因为他们清楚的知道神必定会帮助他们。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一个很大很大的困难，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我们是否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当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任何的困难，任何的低谷，我们都是可以有神与我们同在，可以经过。所以我觉得得着帮助这件事情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当然除了得着帮助之外，神他其实也要我们经历得胜哦。在37到39节， 那经文就这么说，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并不是脱离了患难啊、困苦啊、逼迫、饥饿、赤身肉体、危险啊、刀剑，这样子才算是得胜哦。而是知道说，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就好像我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分享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顾忌，哎呀，我好像都不是很好，好像我还在面对这些问题，那我还可以跟人家来分享神的美好吗？所以在这里其实就告诉我们说，并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人，什么都很好了，我们才算是得胜，而是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已经胜过这一切了。我们并不是为了得胜而打仗哦，所以我们不是为得胜而打仗，而是因着得胜而打仗哦。因为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我们要知道爱我们的神他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所该做的就是在任何的境遇当中，我们只要安息在里面，然后等候神让万事为我们永恒的益处来互相效力哦。所以我们就要很小心，因为我们需要去抵挡恶者的一些欺哄，就是很长时候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其实做得不好啊，然后他们就恶者就开始在我们的身就是在我们的耳边开始说，你看你这个做得不好，你那个也不好，你哪里得胜了，你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了，你可能永远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些的话语就会进来，当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还不知道说神他今天已经为我们得胜，他让我们经历得胜的话，我们可能就听取了这些的谎言，然后我们就每天过在一个失败者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境遇当中，就觉得说哎呀不可以啦，人家说你可以的可以的，不行啦，我一定是不可以做得到的啦。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今天神要我们经历得胜，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一切，所以只要我们靠着他，我们相信他，我们依靠他，我们必然也是能够得胜，因为我们已经得胜了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说，其实在圣灵里面的生活可以帮助我们真的是不断的来经历圣灵的带领。只要我们随从圣灵的带领，我们就看到我们能够经历到这一些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所以但愿我们的生命是都是能够每个人都能够在圣灵里面，我们能够享受基督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跟恩典哦。所以愿神祝福大家，我把一下时间交给牧师。
OK， 弟兄姐妹早安，我还有一点点时间，我稍微做一点点的补充。我想今天两位同工都从圣灵的角度来看当然这一章特别提到这是怎么样叫做依靠圣灵，可是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经文一开始其实说到如今在基督里的就不被定罪。那在基督里什么叫做在基督里？那我想这里所说的在基督里，它显然不是一件以前的事，曾经有过的事，而是一个所谓的，因为在原文的整个的语态当中就表达了一种就是叫做现在持续进行式就是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就是一种不但是现在而且是持续的，是继续在进行的。那意思就是说在基督里不被定罪，那这个在基督里不是我曾经在基督里，而是我现在在基督里，我持续在基督里的这样的一种的形态才叫做不被定罪。那么如果说在基督里不被定罪，那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不在基督里呢，那什么情况不在基督里今天的经文其实也就是提到这样子，就比如说在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 所以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原来我们就与神为敌。我在基督里，我愿意顺着基督的方式，基督的模式来生活。可是当我体贴肉体，其实我就相反的，就变成我就不在基督里的，那就会有被定罪的情形。那其实真的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是否 all the way， 就是任何一个时间我们都在基督里啊。虽然我们说我们并没有说我某一个时间我不成为基督徒，我就不叫基督徒，不是啊，我们做基督徒都一直都做基督徒吗？可是在基督里原来是不体贴肉体，可是我们会常常体贴肉体吗？其实真的每一个时刻啊，我们都会面对想做这个不做这个，或者这个就是当我们体贴肉体的时候，其实原来是什么？与神为敌。那就当下那一刻我们就与神为敌。那这一件事情当以神为敌的时候，你看第七节这里所说的，不止以神为敌，因为不能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这个不能服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诫命，就神的吩咐，神的话我们就不能服。那当不能服神的话的时候，下面这句话也是不能服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其实有点不太理解，后来我对照很多翻译本也都类似，都不太理解。其实这个也是不能服，就是说也是不能顺服。那不能顺服什么？就不能顺服神。意思说当我不能听神的话，神的标准明明告诉我说好你要爱，可是这个人很讨厌啊，我本来想杀他的，我现在已经不杀他啊，我已经不杀他已经很好了了，还叫我去爱他很难了。 OK 了，我已经不恨他了了，但是要爱他我就很难。所以这个叫做也是不能服，就是不能顺服，不能顺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够顺服神。那不能顺服的时候是什么？不能顺服其实就叫做悖逆啊。我们看前面保罗其实一直在讲，那悖逆是什么？那悖逆其实也就是陷入在罪的里面。所以你发现原来在基督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活出来很困难。我们时不时都跳出，比如说在基督里是我们站在这个位置，我们就是顺服基督跟随基督，可是哎呀我们很长我们就跳出来了，就不愿意继续了。那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说，那怎样子来查验呢？那这个查验就透过圣灵。所以在今天这一章里头就用一个字，或者说这个字是保罗惯用的字，赐生命圣灵的律。 OK， 这句话赐生命圣灵的律，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赐我们懂啊，就是赐给的赐嘛啊，生命我们也懂，圣灵我们也懂，律啊，律就是一个好像一个法，一个法则啊，一个定案啊，这些好像我们也都懂。但整句话加起来赐生命圣灵的律啊，什么来的？好像懂，但是又不太理解。其实这句话我们如果一直都惯用，一直惯用，但好像懂，其实又不太理解。其实我用一个更简单的讲，就是圣灵的法则，就是这么简单。圣灵的法则，那圣灵的法则是什么呢？就是圣灵在引导我们。那你怎么知道是出于圣灵的引导？那你会发现要加上真理，如果没有真理，圣灵引导我们都不知道哎，到底对还是不对。所以是要加上有真理作为一个考证。好，刚今天一开始的时候Asher 做一个十分钟分享的时候就开始讲到那个 GPS 圣灵引导是用 GPS。 其实今天我们如果要开车去马来西亚我记得我蛮多经验开车去马来西亚去我们的母堂 GA 已经很多次了，可是很常会走迷走错路，所以现在有 GPS 对，很需要GPS 来带领。但是我回想在2007年，我刚查看了一下6月15号那一天，我11号已经被宣布离开了旧的教会。后来那一个周末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就6月15号的那一天，我们开车一家就去了母堂啊，当时就是去了 GA， 而当时还没有 GPS 啊。那没有 GPS 是怎么样呢？就是 Pastor Amos， 我跟他通过电话，他告诉我、啊、大概。但是你知道，在马来西亚开车那一种的大概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当时战战兢兢，一路依靠圣灵，圣灵啊，指示我们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做？是这条吗？是这条吗？是不是要这边处的吗？你知道马来西亚的这些很多告示牌，只是给你参考而已，不能够完全相信的啊，因为他哦这边上 highway， 你发现你走了很久，为什么都没有看到那个 highway？因为你去到另外一边，这边才是上 highway， 又走了很久，那些乡村地方都没有 highway， 就是原来很多路都是一个参考而已。可是那一次，我们就发现说，圣灵真的是我们的 GPS， 所以很顺利的，没有任何的差错，就去到了母堂。所以我们就深知道，今天圣灵引导我们的道路就是这样子，在基督里，然后随从圣灵，圣灵怎么引导，有真理作为标准。所以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竭力在基督里。